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
子宁，我们每天上班，然后呢下班，要快下班的时候呢，我们最怕老板说什么话呀？
来开个会吧。
我们用一个词哈，用一个中文词来形容这种会，叫什么会啊？
冗长的会。
但是我们能用这个单词 long meeting， 能用这个词吗？
其实啊，就是用 long 我们是可以表示时间的长度的，但是好像不足以表达我们这种冗长的
那种心情。哎，就那种，哎呦，就是感觉到心碎的那种感觉哈。
对，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个更合适的词，比 long 更合适去表达这个意思呢？
好，那么今天你们推出一个表示我们特别特别冗长的这么一个意思哈。那么首先就要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那么这个单词呢，其实呢跟这个 long 呢还有一定的关系，它是 long 的名词形式，然后后面加一个 y 啊。首先我们把这个 long 名词形式给大家说一下，它的发音是 length， 它的拼写是 l-e-n-g-t-h。
L-E-N-G-T-H， 也就是把 long 中间的那个 O 变成了 E， 然后再加了一个 T-H
变成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的长度。当然了，如果变成形容词的话呢，后面加一个 Y。 首先我们先关注一下它作为名词的一些常用的意思。第一个，它是从 long 转化而来的一个名词，所以它的第一个名词意思呢，表示一个东西的长度。 It's about a meter in length
它大约有一米长。
同时大家注意呢，表示一个东西它有多长呢，可以说首先它有几米，或者说几十米几公里，后面跟介词 in length。 我们知道这个 length 是个名词，因此呢它前面是可以加介词 in 的。
如果我们用 long 的话，我们会说it's a meter long。
meter long 没有问题啊。
所以如果把它变成一个 length 这个名词的形式的话，就要在前面加一个 in 啊， about a meter in length。
那么另外一个句子结构，或者另外它的一个结构呢，可以说成比如说什么什么东西的长度，the length of the fish。
所以其实它的结构就是 the length of something。
这个鱼的长度哈，能达到几米几米长 ，the length of the fish。另外呢，除了指活物哈，它的长度包括马路啊，包括什么东西它有多长。另外我们说一些书哈，我们一些抽象的东西，像这个书的篇幅哈，有比如说几百页，那么可以说 a book of at least 100 pages。in length，
一本至少有一百页篇幅的书。
好，因此呢我们可以说一本书它的厚度有多少呢，后面也是说多少多少页，后面加介词 in length。 另外呢它还可以指一个时间的长短啊，除了指距离，指这个篇幅，还可以指比如一个事件一个活动，它能够它的一个 duration。 那么看下面的例句， The exact length of each period may vary，
每个时期的确切持续时间可能有所不同。
它用到的是 length of each period。 另外呢这个 length 它可以指一个绳子、一个布、木头等的一段， a 30 feet length of rope，
一段30英尺长的绳子。
另外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length 表示说一个东西的这个长度，表示说它用了多长时间去做某件事情哈，它的意思呢它具有一个有人说话的语气在里面，体现在这个 length 里面。那么看下面的例句， Many have been surprised at the length of time it has taken him to make up his mind，
很多人都为他用这么长的时间才下定决心而感到吃惊。
At the length of time 比如说他花费时间的这个长度啊，这个长度呢它是指一个小时、俩小时，可能是三天还是五天。接下来就看看这个 length 它的形容词形式，也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冗长哈，这个发音这个汉语我觉得比这个英文都难。
对，或者就是漫长。
它的后面呢加 y 哈，它的发音是 lengthy。那么看下面的例句， The board member held a lengthy meet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policy。
是董事会的成员啊，开了一次冗长的会议来决定未来的政策。
冗长、漫长哈 ，lengthy meeting 啊。另外呢，看下一个例句 ，A freightman's lengthy report quoted an unnamed source.
弗里德曼冗长的报告引用了一个未指明出处的资料。
嗯，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是 length 名词长度，以及呢它可以指一个物体的长度以及时间的长度，另外呢加一个 y 表示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时间过于的长，人感觉非常的厌烦哈 lengthy。
没错。
接下来看看跟 length 相关的一些词组，刚才我们讲到了 in length， 就我们讲到表示一个东西的
长度，
对，长度。另外呢除了加 in 还可以加介词 at length。
at length 我知道它又表示什么详细的，
嗯，
做什么事情，
对，就等同于是 in detail。
哎，对，
哎，比如说 they explained the situation at great length so we understood finally， 非常详细的把这个情况跟我们说清楚了，我们最后呢还是弄明白了。所以呢这里面 at length 表示说这个人做事情非常的详细非常的细致。另外呢我们说摄影啊这一个行业里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 focal length。
focal length 指的是这个焦距是吧，因为我们知道 focal 有跟 focus 很像、
啊、是的啊，
有这种聚焦的这种、
哎、另外呢有一个词组希望大家记住 at arm's length，
好像从字面上来看就是用在手臂伸得到的地方。
哎哎，另外我们说这 arm's length 表示说我们手臂张开之后的一个长度，那么这个长度呢就是说我们左手的那个中指的这个指尖和右手哈这个中指的指尖这个最大的 maximum 这个长度呢、应该来讲呢跟我们身高是一样的，但是这里面呢其实不是说在讲我们身体的几何的这么一个东西、而是指呢如果说 do something 或 try to stay away 或 avoid somebody at arm's length， 表示说你尽量的呢去和某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哎，也就是疏远某人。
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词 length 和 lengthy。 接下来就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口语训练营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今天的口语训练营我们聊的这个主题呢是我们每天都要用的，基本上每天都要用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呢很多人呢用完就给扔掉了，一次性的 chopsticks
chopsticks，
哎，这个筷子。首先把这个单词拼一下 chop， 它是英语动词，表示给东西给它砍出来，
哎，
给它切出来，哎、那么呢后面 sticks 是棍儿，那么砍出来的棍儿就是筷子对吧，
对，其实就是一个生产的过程啊，
哎，对的、同时呢它是一个复数的概念， chopstick 一定是复数。哎，我和子宁老师呢就聊一聊我们筷子的历史，因为这个东西呢对于以后大家跟外国朋友介绍我们的筷子文化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
好，我们一句一句来。第一句话呢我们会说中国人每天都在使用筷子，英文怎么来说啊？
我们可以说 chopsticks are usedEvery day in China。
嗯，这句话呢也用到了我们讲到的这个被动语态哈。
哎、对
，chopsticks are used every day。那么也可以说呢 ，people in China use chopsticks almost every day。每天都在用，当然用这个被动语态呢，那么把筷子呢放到了一个重要的核心的地位。那么第二句我们说下面啊，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聊一聊有关筷子历史的有趣的一些故事。
这个就是一个开场啊、我们可以说 Now I'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ir interesting history with you。
如果说在雅思考试的当中，比如说您聊一下中国很有传统的一个东西，那么呢筷子呢我觉得是很多可聊的东西，同时呢考官呢他也会用，他也用过，可能用不好、但如果说你能想到筷子的话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同时刚才子宁老师提到的就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这个机会，当然这个机会是考试的机会take opportunity 借这个机会 to do something、
而且我发现我们的中国同学一般在国外上大学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挺想了解中国的文化，
是的，
所以如果您可以练好这样的一些介绍的话，可以在课上啊课下呀、给老师同学们做一个介绍也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了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开场白呢也是非常重要的、take this opportunity，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seminar 或者一个 a party， 那么你可以说呢突然你被选中了说聊一聊中国的文化，你说 well I'm very honored 也行，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some of the Chinese cultures、中国的一些文化。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说呢我想呢你会赞同即使是生活当中一件小的事物呢也可以有很多 好玩的故事或者说一个文化背景在里面。
哎呀，这个虽然还没有讲到筷子的故事啊，但是它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引入啊，就会让人觉得说哎呀肯定很有趣，我想听一下。那么刚才这句怎么翻译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Oh, I think you will agree that even an ordinary item used in daily life can have a fascinating story.
I think, 我认为，you agree, 您会同意，后面 ordinary item, items, I-T-E-M, 表示一个物品，一个东西。Ordinary, O-R-D-I-A-N-R-Y, ordinary 表示一般的普通的一个东西，同时呢后面跟一个 use it every day, have a fascinating 这个词我觉得非常好，表示说引入胜的，
特别棒的，
大家形容一个东西一个故事 fascinating story, 也可以说呢 fascinating scenery,这个景色特别的美哈，那么用这个单词 fascinating。好，那么接下来看看，如果提到了筷子哈，我们接下来我说英文，大家看看能不能听出相应的中文出来哈。同时呢，看看如果自己想说，如何来说。Although chopsticks originated in China, they are widely used in many Asian countries.
虽然筷子起源于中国，但是现在很多的亚洲国家都在使用它。
那么通过这句话，大家能够想到哪些关键词哈？然后给它提炼出来。第一个，起源这个单词，我们再说一下，英文叫做 originate, originate。
我们给大家拼写一下吧 ，O R I G I N A T E。
Printing originated in China。
就印刷术，
印刷术或是 gunpowder, 我们叫什么
火药，
火药等等。那么谈到中国的四大发明，都可以用这单词 originated in China。然后呢 ，they are widely used。
这又是一个被动语态啊，就是他们被广泛的使用。
广泛的、大量的使用了。好，那么接下来子宁老师给大家说一说筷子的一个历史了哈，用英文说一下哈。
The first chopsticks were made from bone and jade.
大家可能听完之后呢，大吃一惊哈。我们原来的筷子呢，其实用我们说这个骨头和玉制成的。所以这里面的 first chopsticks were made from bone and jade. 那么这个 jade, J-A-D-E 表示一个玉哈 ，jade。同时呢，我们又讲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代，这筷子是怎么回事啊？
在春秋时代呢，出现了。不同的一些原材料啊，比如说铜制的和铁制的筷子。
好，我们英文怎么说呢 ？In the spring autumn period, copper and iron chopsticks came into being.
春秋时代啊，我们就直接用了春天和秋天加上一个时代。
这个 period,
铜制的叫做 copper, c o p p e r。铁制的这个词我们挺熟悉的了啊 ，iron, i r o n。后面这个句型我觉得用得特别好，出现了叫做 came into being。
came into being 表示一个东西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可以想象come into being 非常的好。
对，就 being 是存在嘛，对吧？
存在。那么大家可以想到呢一些词，比如说 appear 是可以的出现，但是这个词呢它就太平平淡淡了，同时没有那种震撼力。
对 ，came into being 的意思是它出现了，而且一直持续的在使用，不是说昙花一现就不见了。
所以呢，我们讲到中国的很多的习俗啊，一些文化，那么比如说我们春联，我们比如说放这个烟花爆竹等等这些 festival activity， 那么可以用这个词呢 ，came into being 后面加一个年代，就很好的。把那个这种文化的气息呢给反映出来了。另外看看当时古代的有钱人用的筷跟老百姓有什么区别。In ancient times, the rich used jade or gold chopsticks to display their wealth.
在古代呢，有钱的人会用玉筷子或者金筷子以显示其富有。
玉和金这问题不大，后面显示呢用的是 display, 展示了 D-I-S,P-L-A-Y 后面是 wealth 是他们的财富 W-E-A-L-T-H 所以说我们叫摆谱显阔哈display symbolize wealth 好那另外我们说重要一点呢有些人用这个 silver chopstick 银筷子银筷子的目的在哪儿呢我们看下面的例句 Many kings emperors use silver chopsticks to see if their food had been poisoned.
嗯，说许多帝王啊，用银质的筷子来检查他们的食物中是否被人投了毒。
poison 我们知道呢，名词是毒，动词呢变成了有毒哈，或者说把这东西投毒的意思。筷子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文化背景里面，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 ，chopsticks are traditionally placed in the bride's dowries because chopsticks in Chinese pronounce 筷子 ，which sounds like。该的三孙
说筷子啊，在传统上也经常被当作新娘的嫁妆。
嗯，
因为这个筷子在汉语中读筷子，对吧？所以听上来就很像快得儿子，或者就是快得孩子。
快得孩子吧，对。另外，我们知道这个有一句叫什么 dowry d o w r y 嫁妆。
但这个嫁妆肯定这么多年也会有一定的变迁啊，比如说原来可能在早些年带什么家用电器什么的、然后现在可能是带辆车，
带辆车等等啊，每年都不同的年代，这个 dowry 它的内容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所以没想到这个筷子啊也是嫁妆之一。
嗯，好，那么关于筷子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知道这筷子的文化呢特别的博大精深了，我们的时间有限，那么只能聊到今天的一些，那么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了解到筷子的一些文化。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今天的语法天地我们要聊的一个是还是被动语态，但是呢角度又发生变化了。
对，它叫主动语态的被动意义，也就是意思是被动的，句型是主动的。
什么样的句子看起来是主动的，但是它的逻辑是被动的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些例句吧。
好，第一种啊是一些联系动词，比如说 smell 闻啊 taste 尝 sound 听上去怎么样 feel 感觉，还有包括prove
证明
证实啊、我们来举些例子大家就更明白了。 First of all the flowers smell sweet
啊，这些花呢闻起来很香。
肯定花不能自己闻自己，它是被闻的。
这花不能自己闻一下自己，闻得挺香的啊
对，所以但在这个里面我们不会用一个被动语态的句型去表示，所以在这个里面它用的是直接后面跟的就是 smell， 后面再加了一个 sweet， 就闻上去挺甜挺香的啊。
对，那么另外这个词 smell 呢大家一定要小心了，有的时候呢对方说 you smell， 闻起来好像有三五天没洗澡了，就是您有味儿了，就 you smell，
这也不是一个祈使句让你闻。除了 smell， 刚才我们还提到的其他词，我们一起来造一些句子。The food tastes nice。
那么这些食物呢，品尝起来特别的好吃哈，特别的味道特别的鲜美，用那个 nice。
对，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说，哎 ，it tastes good。
哎 ，good。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 taste 不是说食物自己吃自己哈，是别人去吃。因此呢，形式上看一个主动了，但是呢，等于说这个食物呢。被别人品尝了，记住了，这个句子呢不能用被动语态的语法的。
对，前两个其实还算比较容易理解啊，然后大家使用上错误出现的也比较少，但下一个因为中文的关系我发现我的同学们有的时候一着急非常容易出错。中文的话就是什么东西听上去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想说，哎，这件事情听上去挺合理的，
哎，听上去大家感觉说被听嘛，肯定的。但是呢，大家切记了这种什么呢？感官性的这些动词的话呢，它要求是用一个主动的形式，表示一个被动的逻辑在里面。
对，而且提到听，同学们经常就用 listen，
listen 这个词，
或者 hear。
但是这个听起来，它表示你听到，还有一个反应，然后呢，你去理解这件事情的一个过程。所以呢 ，listen、hear 都不足以来。表示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
对，所以我们用了另一个词，就是 sound。
sounds。
在这个里面 ，sound 它不是表示声音的名词啊，指的是听上去怎么怎么样，是一个动词。所以，哎，这个听上去挺合理的。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That sounds very reasonable。
对，直接 sounds 后面和刚才的两个词一样，加上形容词就可以了。虽然前面是动词，但后面都是用了形容词去形容这件东西它的一个特征一个特质。那么如果我想说，呀，我的脚感觉挺冷的，
冬天了哈，穿上棉鞋，那么说my feet feel cold。
当然肯定是 我感觉到我的脚冷，但是脚自己是它没有一个生命啊。
这脚也能感觉到冷吧？是吧？因为
他得告诉你
啊，对，通过您的腿，通过引导的这个告诉您的大脑说，哎，我冷了，
对，
我穿袜子啊。
所以这句话其实挺符合中文的翻译的，因为我们自己有说我的脚觉得冷，
嗯，
对吧？所以直接就是 my feet feel cold,
cold 嗯。
嗯，或者呢，刚才我们还提到了 prove 这个词、
嗯、
这个大家用的会少一些啊。我给大家说一下英文，我们来感受一下觉得中文是什么意思。 The story proved quite false。
嗯，它的中文是呢，这一套话呢证实完全是假的。
对，所以说这个故事或者你编的这一套话，
嗯，
被证实了是假的，但是他肯定是被人去证实，不是自己证明自己。
对的。
但是我们用的还是刚才的这一套规则啊、
嗯、
proved false, 还是用的动词的主动的一个形式，主动的一个语态啊，然后后面加上形容词就可以了。那么当然了，还有某些不及物动词，比如说 move, lock, shut, open, 当它和 can't 和 won't连用的时候，也是一个主动语态的被动意义。
嗯，那么第一个 move 表示挪开挪动，
嗯
，lock 表示关上 ，shut 也是关上关闭 ，open 是开，但是呢前面要求跟这个 cannot 或者是 will not 或者说 won't can't 连用哈，情态动词否定的形式的话，它呢是一个也是主动的形式，但是呢逻辑上呢是一个被动的逻辑关系在里面。
对，比如说我们说我想可能现在挪一个桌子啊、
嗯、
挪不动，但是我可以说 it can't move。
哎，它这个挪不走挪不动，我们说这个桌子不可能自己动，但是呢你要用这个被动语态呢， the table 或者 the desk cannot be moved, 听起来语法没错误，但是呢有些生硬。
对，所以这种其实是在口语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嗯、
哎，就是 it can't move,很简单啊、
嗯、
同理我们来翻译一个句子吧、
嗯、
如果我想说这门锁不上了怎么说呢、
嗯、门锁不上了，大家锁那肯定是被锁嘛，大家想 the door be locked、
我们也可以说 cannot be locked、
哎、
但是哎，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
哎
怎么说比较，完全可以
说 the door won't lock,
非常好，这样的形式是非常地道的、
嗯、
哎，在口语当中 the door won't lock、
嗯、
哎，它锁不上。当然了还有更简单的，就是我们刚才用了 shut 对吧、
嗯、
一样的句型了，不多说了， the window won't shut、
嗯、
窗户关不上了，或者是 the box won't open,
那这箱子打不开了。
对，实际上是我打不开这箱子了、
嗯、
对吧，但是 the box won't open,非常简单，非常的地道，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在口语当中使用这样的句型。
嗯，
还有一些动词，比如说 read,
哎，读书
；write,
哎，写作
；wash,
哎，洗，清洗
；clean,
哎，也是清洗吧，清扫哈。
嗯 ，draw,
嗯，表示画画
；burn,
弄烧了哈，我点着了。
嗯、对，嗯 ，cook,
哎，烹饪
；photograph,、
啊、照相。
当他们这些词啊和副词，什么 will 或者 easily 这样的词去连用的时候，也是符合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动语态被动意义的原则、
嗯、
举一个例子 the cloth washes well,
嗯，比如说这块布呢特好洗，
对，还是一样的嘛，
嗯，
就是这个布 washes well, 不是说这个布洗得好
自己洗、
哎、对，
它是被别人洗，但是呢还是用一个主动的这个句子结构。
对，或者是哎，我们说这首诗读起来很流畅，怎么说呢、
嗯、The poem reads smoothly,
这个也是主动语态，
嗯，
表示被动的意思，不多说了。下一个 This kind of rice cooks more quickly than that kind,
这类米吧，或这个品牌的米呢，比那类品牌的米呢做起来呢更加爱熟一些。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直接没有用的是 is cooked, 我们直接就用了、
嗯
Cooks.
嗯，好，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了主动语态的这个被动意思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能够很多情况或很多的场合都能看见，因此呢大家在阅读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在进行口语交流的时候呢要留心，同时呢给它记下来，来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明天见。